各位师兄早上好。
早上好。
昨天我们，应该是讲完了第四品啊，讲完了第四品。第四品就是定慧啊，定慧相资，定慧交融啊。定慧就像什么呢？就像灯和光啊，灯和光不离，灯开光亮，灯灭光灭啊。好，谢谢。然后又说了这个道虚通流啊，又说了就是以无念为宗啊，说了这些，无相为体。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我们应该是说到了比量限量这儿了，说到比量限量这儿，那么就应该是妙行品第五了吧？应该是妙行品第五了。妙行品第五的话，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我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起作上妙行，因为在别的地方可能叫坐禅啊、禅定啊等等，就是起的是这个名字。行就是行持，这个行持就是包括了坐禅，还有坐禅以外的这些啊，除了这个这个功课还有功课的以外的。所以这个说完了这个定慧，说完了般若啊，说完了定慧，那么紧接着呢，就是说我们如何行。我们如何把这个落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落实它。所以说行持是佛法的关键，关键看你走的怎么样，看你就是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对于这个佛教佛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理论真正的能够付诸实践，或者说你所认可的这个佛法真正的付诸于实践。所以行持是很关键的。我们心中心就是普贤菩萨传的这个法，所以说信普贤菩萨就是大恨啊，大恨普贤菩萨，所以心中心也是这个特点，行啊行。说到行啊，我又想起来一句话，叫君子敏于行而纳于言啊，敏于行而纳于言。所以今天虽然我在这说，很多人比我利落得多，他未必说，就是有这个能说的这个劲儿。为啥呢？就是敏于行啊，心中心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也不知道具体的说不出来道道，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对的啊，然后他就去做，他知道这个是对的，他当下就去做了。这就是敏于行，咱们心中心的弟子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两个司机，一个就是理论呢，学得特别特别的好，你问他什么理论他都知道，但是他开车不行；还有一个呢，他开车特别好，他车已经会开了，你要是问他详细的理论，他要琢磨琢磨，回想回想，他不一定都能答得很完美，但是他是开车开得确实没问题。对吧？大家这样一说就明白了，因为大家都学过开车的那个理论，好复杂的是吧？但是理论是理论，您这真开车又是一回事儿啊，真开车又是一回事儿。所以行就是说，刚才说到心中心呢，就是这样，和别的宗派比起来，相对来说有这个特点啊。敏于行的就是稍微弱一点的，就是纳于言，他不先说什么，他就直接去做，表达起来未必那个。就说到行持之门啊。师事重曰，就是此门的坐禅呐、啊，此门的坐禅不着心，不着境，也不是不正不动。大家都说这个禅啊，大家要坐禅了，应该怎么坐禅呢？这个能师没有说怎么做，然后他说了三种不做：第一不着心，第二不着境，第三个也不是不动。那完了，那这个禅，那就是不只是在坐上了，那坐上坐下的话，时时刻刻都可以说是禅，但是你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不是禅。啊，这个也不着，那个也不着，这个也不着，这到底是什么呢？啊，此不着即是啊，此不着即是。这个地方我写了一个，就是画了一个红线呢，就是缘不着心啊，缘不着心，就是很多人啊，他说法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些虚伪的那些，就是离我们很高大的那些词儿，他会说佛法离不开心，佛是心法，他能说到这儿，但是心法具体什么是心法呢？啊，他说到具体什么是心法，他就说到我们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比如说我们的慈悲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忍辱心啊等等，他能说到这儿，能够说到这儿，其实这个还不算行，这个属于心之行啊，心之行就是行动的行，心之行这是心行，但是真正的心的本质是什么呀？对，就是说到性，那么性的本质是什么呢？心的本质是你不可说它的本质，但是它遍一切处啊，这是说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呢，你没办法着上去。其实你着不上去，你一着上去，它已经不是你的心，而是你的识， 它是你的识啊，第六意识是识，所以说六祖说的是缘不着心，就是很多人啊，他说佛法也是这样的，他能归到心这儿，我们要管好自心，我们要在自心上用功，但是具体的怎么在自心上用功，他就说不到这四个字儿，缘不着心啊，这是我们用功之处啊，这是我们的用功之处。然后说呢，如果说呢着心呢，下面那这个六祖就说了，为什么说不着心？因为呢，如果你说着心，六祖就直接说了，心就是妄，心知心是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啊，故无所着也。心它是幻的，它是幻的，你着不了它。你说当下，说当下的时候已经迟了八刻了，因为说当下的时候，当下早已经过去啊，早已经过去。它就是所以说无所着啊，无所着，无所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着人相，我这里有一个备注，就是不着人相，不着法相，人法二空，这样是名无所着啊。不着人相，不着法相，嗯，人法二空，嗯，就是说无所着，说起来的话很通俗，实际上就是我们佛法中常用说的是人空我空啊，破除掉我执，破除掉法执啊，就是是这个意思。这里我举了一个关于心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把那个桌子放在石头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是清凉文艺禅师，清凉文艺禅师他的这个公案，清凉文艺禅师是在地藏禅师那儿开悟的。我把这个贴到 YY 上去，稍等啊。这个人啊，他那个就是对于经教特别特别的研习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经教一研究啊就容易研究透。然后呢，除了对经教之外，他们的那个时候时下的流行的就是儒家典籍啊，儒家典籍，儒家典籍作为我们中国官方的典籍，在历史上呢一直是处于主流地位，就像我们现在学科学一样，我们现在的要是在世间的来做这个来谋生啊，所以通用的知识是什么呀？是这个科学。那么古时候也是，那么古时候最好的谋生呢，就是求功名，求功名。那么功名呢，你考的是什么呀？考的就是儒家的这些典籍。他呢对儒典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他呢曾经有一次的时候过地藏院的时候，曾经说过。就说他非常的能辩论，然后呢他就是看过那个赵论，我们前两天去那个鸠摩罗什那儿的那个罗什四圣里面有一个就僧赵法师，他写过一个叫赵论，就是论这个心的啊，就是论佛法的究竟义，也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赵论中有一个最有名的话，就是天地与我同根啊，天地与我同根，一般的就是说是我就是天地与我，就是可以说的是天地与我同根啊，我们的说法就是儒家也经常这么说，天地与我同根，比如说王阳明啊等等，这些也说到是，但是我们说的呢，天地都不出自心之外啊，我们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说的意思更广博啊，更广博。那么说到天地与我同根的时候呢，当时地藏就说了，山河大地和你呢是同是别呀、啊？他说别，然后呢藏就竖起两个指，然后他就说同，然后藏又竖起两个指，他就走了。就是他实际上他对地藏都不说话，他一会儿同一会儿别，但是地藏就不说话，竖来竖去，他这个地藏就没有对他的机。然后呢他是当时因为大雪他留在那个地藏院里面，后来呢雪晴不下雪了他就走，然后地藏就送他，这个地藏也是的，地藏也是总是能够找到他的这个看出来他的把柄和端倪啊，就知道他的弱处，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经常听您说啊，您经常说就是三界为心啊，万法为识，就是十方三界啊都不出你的自心啊，一切的万法呢都是我们的心识所变换出来的，对吧啊，经常听你这句话，他就说哎，这片石头那你看看这片石头那是在心内啊还是在心外啊，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嘛，那石头肯定在心内咯啊，对吧，那所以说在心内。然后那个藏说哟，行脚人，你是干嘛呢，你在这干嘛呢，你安片石头到心里面，你太可怜，你是心里头压块大石头，咱说桌子也就罢了，你说心里压块大石头谁听着舒服啊，都不舒服，他说你怎么把一个大石头压在心里面呢，他一听他就不舒服了，他又对不下来啊，对不下来，他说好像安块石头在心里头是不对哦，但是呢他的从理论上来讲又没有错，所以他就抉择啊，他就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这是为啥呢？因为啊，他把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这个心呢、啊，当成一个实有的了。 当成一个实有的，确实有一个心，有一个三界，实有一个三界，实有一个心，所以我把三界呢安在我的心里面啊，这样，所以人家一说石头在他心里，他就哟，他就那个。实际上呢，不光石头在他的心里啊，你还可以答呢，三界当然为心，万法当然为实，不仅石头在我心里，连仁者你地藏也不出我的心外呀。你看这样一答就好多了啊，或者说哎，谢谢你帮我把石头拿走了啊，也这样答也可以啊，都可以。实际上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很多人他理论上他知道了之后，但是他这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干净，他打扫并没有真正的干净，他没有真正的干净，实际上三界还是等于在他的心外，他还是有两个物，只要他心上没有完全的干净，只要他不是心空无物，那么根本还不是真正的彻证三界为心啊。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和行持，那他说起来的话很好听，但是呢三藏一下子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一个人说三界为心，万法为实，还可以细细的去验他，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啊这样的一个公案。当时的时候呢，藏就说了，他说佛法不是你这样的，三界为心，万法为实，这不是佛经上讲的吗？但是地藏就说了，他说佛法不是这样的，他说呀，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说要论佛法一切现成。这就是言下大悟，一切现成啊，一切现成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讲啊都是烘托啊，都是烘托，在这儿在做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本来就在这儿啊，并没有其他，并没有其他，本来就在这儿。但是我们左说右说，就是一个是烘托，一个就是打趣你别的那些担心啊等等等等，就是打趣这个。其实呢再说一个都是剩余，因为做到这儿大家两面相对，这已经就是了啊，这已经就是了，再无别物。所以他说论佛法一切现成，那么他一切现成之后，他要总结一个理论，而且呢尤其是他这个理论他抱着不放，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偏离了那个一切现成了，一切现成了。所以咱们很多人打坐他问问题，他就这个老师给他回答完了，他说哦那就是什么什么，他就要总结总结一下，他就想着以后我就拿这个总结的东西呢我接着去用功夫啊。实际上他不知道咱们的关照呢正好是要打掉他一切的这个总结，因为他总是要拿一个把鼻，一直要拿着他，一直要拽着他，一直要拽着他走路，就像这个拐棍儿，总也不扔啊，总也不扔。实际上丢掉拐棍儿才是啊，丢掉拐棍儿才是。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也曾经就是有过，我刚开始在百座的时候我就问老师，我说那个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要研习经典啊，每一天呢都要读佛经，要依教奉行，那你为啥我修了心中心你不让我看佛经了呀，我这百座你就不让我不看了之后我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老师说这个佛经啊是你的指引的路子，他说这个心中心它实际的路子是什么，实际的路子是不应该不让你就是靠着佛经才能走路，他让你丢掉拐杖自己走路，丢掉拐杖自己走路。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我也是这么，我是这么猜的，我心里说我也是这么猜的，那就跟我猜的是一样的，丢掉拐杖自己走路，这才是佛的愿望，这才是咱们最好的，真的是佛子所应该做的。丢掉拐杖自己走路，走的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经啊，这就是佛法。所以说因为没有离开过经呢，那禅宗的祖师说话，你看就像上面这段公案，这个地藏他说了一堆，他一句佛经也没有用，但是他是暗器佛经啊，和佛经暗器啊。所以这个地方用我们世间的语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正的是什么，这个印证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啊，不谋的地方我们在哪合，在不谋之处合啊，这个和是暗和，是暗气啊。但是呢，气了之后，我们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啊。有的是以出家的静的形式表，有的是以在家的形式，有的是以佛经的形式，那么有的是日用啊，平常日用端茶倒水用这种形式啊。有的用讲经说法的形式，有的就用平常做一个平常的人啊，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就用这种形式。这两个形式上并没有任何的高下。有高下的还是人的这个心的比较啊，是他在比较。对对对，清凉文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六祖说的，这个六祖说的这一点非常的直接，他没有说先在心然后告诉你这个心也不可得，他直接说的就是说你坐禅第一要义是不要着心啊，第一要义是不要着心，你要是着这个心，心就是妄，我告诉你这个心是妄，你老是在心上这样的话，知心如幻，你老是这样着的话，那你就是有所着，那不是我们的坐禅啊。六祖就这么说的。那么再往下看呢，就是说到静的了，第一不着心，第二不着性，不着静啊，静就是清静啊，清静啊，我要这个清静啊，我很乱呢、啊、我这一坐挺定的，我下一坐我就不定了， 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对事对事就走做了，一点也不定啊。其实你先离开定和不定，你别管它定和不定。你做事要是真的不得已慌了神儿，你已经过去了，你又在那懊悔它也没有意义。以后碰见你也别慌神儿，慌神儿也没有用啊。就这样想想，哎，就可以。你不要就是被这个静啊就压着它，一直压着它。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处理事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割裂开的静，他说的是这个事儿是于事儿不染啊，无心恰恰用，用时恰恰无啊，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呢，若言浊净呢，人性本净，就人性这里本净由妄念故覆盖了真如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你没有这个妄想，性自清净啊。如果你就是起心浊这个净，这里就说了，只要我们不受那个外界的这个，不受那个外界的污染，不把它任以为实，不做这个颠倒，本来就是净。但是你如果是觉得这样起心，还要起心去求一个净，这样的话却生净妄啊。我觉得这个词儿六祖不知道他用的咋起来这样一个词儿，特别特别的好啊。这是修行人很难很难避免的，一个是浊心，一个是浊心，修行在自心呐、啊。你看，还有一个就是浊净，清净嘛，清净嘛，清净清净国土啊，心地清净啊，行持清净等等等等，就浊这个净。然后六祖马上就说了一个净妄。净妄浊这个净就是大妄啊，所以叫净妄啊。净妄就是本来呢，其实妄也是虚假的，但是呢错是错在什么呀，错是错在我们认假为实。所以说呢，说到底呢，浊这个妄啊，妄并不错，错的是这个浊啊，错的是这个浊。净也是一样，净本来呢它是离开了垢净的，所以说它没有形象。但是呢，有的人就立一个净相，有的人就立一个净相。其实啊，这个得这个清净相呢是一个方面，因为你得清净相的时候，你那个烦恼尘劳暂时不够厚重，这个时候呢你容易看到你的真如本性啊，是为了这个。但是看到真如本性，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个真如本性不是在这个光影里，不是在这个时候，你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理理有一个这个东西在，并不是实际有一个东西在啊，并不是实际有一个东西在，而是说它本来光明，本来光明。你哪怕你再端茶倒水，你再不做这些或者怎么样天崩地裂啊，这样它还是在本来清净里啊。你时时刻刻要在这个地方提醒自己啊，这就是做功夫。有的人就是在这儿，尤其是有的人打了七啊，打了九了，就光说咱们心中心，他会有这种的，就是有这种功夫，就是光影里行，不起心，不动念，做一切事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是这样，也不断灭，并不断灭，但是那个清楚特别特别的明利，在这一点上他去不掉，就是清楚明利之后，他总觉得这样是，他就在这儿还做功夫啊，这个就是落在光影里，落在如灯影里相似，如灯影里行。就是这个人呢、啊、他就像在灯影里头走一样，就没声没息的那样走啊，就是这样的，如灯影里走相似啊。古人也说过，禅宗也经常说这句话啊，禅宗也经常说这句话。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微细的在，就是他还有一个光影，还有一个光影啊，还有一个光影，他觉得这个光影才是平时的话自己日常待物，那不在这个没有这种光影的那种的特别清晰的明明利利，他就害怕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清晰和明明利利是本来就清晰明明利利，他总是要再找一个明明利利，他那个明明利利他这个一直在找，总是害怕失去，总是害怕失去啊。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有一点微妙的差别。这个地方我是问过老师的，我大概印象中是问过老师，就是说这个明明利利的事儿，总觉得这个要这个明明利利肯定不对，但是不要这个明明利利好像浑身上下也不得劲儿啊，就是说不安不安。老师就说你看多少修行人的功夫，老师就这样举一个小拇指，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儿，他舍不得离开这一点明明利利，他不知道真正的修就是无修，放开手去一切不着，这才是真正的修啊，就是在这一点。接着往下走啊，妄无处所，浊者是妄，净无形象，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作者。哎呀，说的就是我当时啊，言是功，说这个是功夫，做这个见的人呐、啊，仗自本性却被净缚啊，仗自本性却被这个清净所缚啊，却被清净所缚。这也是我们在以后修行用功夫中啊要注意的啊。有，它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浊这个光影，一种人是浊概念啊。这个老师也总结过，就是求明心见性有两个误区啊，两个误区，或者说两类人。啊，人就分这两类，一类人就是着光影，着光影就是坐在功夫里面，这个功夫要一层一层递进，一层一层递进，这一类的就是落在光影里，他总觉得有一个什么光影，这个才是明心见性。另外一种人呢，就落概念，明心见性是什么？一切不可得 啊，开口就说，随口就道，就这样道，道的已经这个不可得已经不值钱了，成了一个他的口头语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不可得要根据情况来说的，他不会啊，他不会。这个就是落在概念里，他认为就是有了这个概念，这样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说认可这个概念。他就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一定打坐会有定景出现，但是他特别善思维。所以他认为他因为他善思维，所以他认为你一定要在思维这儿能够有一个东西，或者你能够说得出来，说得出来的这个东西才是，这就叫落概念。修行人总是不出这两种病，一种是落概念啊，这个东西是一个理论我懂得了，或者说就这个光影这个功夫这儿这才是，这就叫落光影落概念啊。落光影落概念的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就是人呐、啊，定慧相资，定慧交融。但是呢，每个人他个性啊，他特点就是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定型的，他就是从定入手啊，说不太多，但是他打坐很厉害，或者说他容易得清净啊，等等等等，这是定型的。还有一种是慧型的，慧型的他打坐他不一定都很清净，可能会很乱，但是他是那种就是特别的反应快啊，等等这一类的啊，就是说所以说啊。咱们打坐不好的也不要埋怨，打坐好的呢也看着那些讲理论讲的好的也不要那个，你要是不着你的这个好，不着你的不好，其实哪一个都可以作为入手处啊。你本来你是喜欢定的，或者你本来你是偏慧型的，在心中心都有入手处，但是呢自己别着。其实大家分析一下，每个人他都有点啊，有点定型的呀，慧型的呀，等等等等啊，都有一些啊。就是说呢，你要是着了它，那就是落，容易落概念，落光影。但是你要不着它，定也好，慧也好，都是你很好的入手处。你通过这个，最后达到定慧相资，也就是定慧两不碍啊，这是佛法的定，真定真慧。啊，多少好儿郎皆迷于此处。哎呀，没有那么多时，就是他有个人说了，就是都迷于此那个那一点点的那个功夫，那一点点的那个概念就舍不得扔。但是话说来，没有这样的去做功夫的话，他咋能真正最后扔得彻底呢？所以说啊，功不唐捐，第一个是功不唐捐，第二个是大悟小悟多少次，就是说的是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啊，为君几下苍龙窟，屈不堪恕。没啥说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叫不堪恕，就不值一提。以前想起来可笑，不值一提啊，一摆手走了。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啊，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啊，这个刚才说的是这个不着境，缘不着心啊，然后再说呢，一不着境，也不是不动。那么下一个就说也不是不动啊。就是很多人以为坐禅就是不动，一个人他可以坐在这儿两个小时，那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啊，三十个小时不动，咱心中心也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坐三十个小时不动有，但是不能说他错，咱要说错，那就他不知不觉三个小时、三十个小时过去了。老师经常说这个事儿，而且最惨的是，他说他从来没有入过定，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入过定，然后老师就说那个坐了三十个小时的那个师兄，他也很苦恼，他觉得自己没有入过定。对。就是其实入定它是不知不觉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定景，你有一个定景你早就出定了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动是他做的厉害的事，实际上啊，咱们不说咱们心中心的做，就是外面的禅定的啊，有一些人在那个要在佛教圈里混或者在外道里面混就知道了，就是那种人他特别特别会做啊，就是坐心看境啊，就是那种人，他就是在那一坐打坐打特别长时间。其实他也有他们的弱处，他们的弱处就是他一旦翻上来的时候，他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他一定要起身的。哦，他基本上是有这个特点，这是我自己的观察，他有这个特点。他定的时候非常定，但是他因为他这个是也可能是压服的原因，就是他要起来起身的时候那是挡不住啊，挡不住他，就是有点这个。所以说就是。就是禅定啊，禅定是这样的，他禅定是有的人他坐起来，他禅定之位是非常非常乐的，禅定之位很乐，但是禅定之位的这个有的时候会反映出来那种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发脾气，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发脾气，他真到有的时候的话容易压不住啊。但是话说来，他禅定的人中根基也不同啊，你看我们马祖啊等等，还有一些禅师，他以前也是坐禅坐得好啊。所以大家知道，咱们别从坐禅的好坏中去鉴别这个人就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古禅师中也不是都是坐禅的，他各不一样， 再看一看他们的来历啊什么的，这些修正好的这些撤的这些人也不是都坐禅。你比如说像林济，也没听说他坐禅怎么样。林济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三藏非常的精通啊，是这样的一种。马祖的特点就是说他坐禅坐得厉害，就坐得厉害，但是他受不了人家在那磨砖，人家一磨砖他就受不了了，就是那滋啦滋啦滋啦他就受不了了啊。这就是坐禅，他是看境，所以他要求个境，他不入境他就害怕。所以说呢，修不动的呢，什么叫不动呢？不动是什么呀？不动是你尽管的动啊，你尽管的去见一切人，但是呢，你不见他们的是非善恶过患，别把人家的是非善恶过患堵在你的心里，别把人家的事堵在你的心里，你堵在你的自己的心里。当然了，你指出来人家，人家能够改，这是好事儿。第二个就是人家的这个呢，你来看看，哟，自己会不会犯这个毛病？你一下子看出来别人的毛病，心想，哎呀，自己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用在这儿啊。所以说，古禅师他也对他以前的那些禅师，他也有评论，哎呀，这个禅师怎么样，那个禅师不怎么怎么样，对那个公案评来评去的，是他们八卦吗？不是。就是他们用来评唱公案，你就可以看出来，哟，这个人的见地怎么样啊？这个人的见地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实际上不是论这个人的功是非功过，他不存在是非功过啊。或者说呢，这个古人呢、啊，他存在这些古禅师了的不了的，就像老人说的，有的是初地，有的是二地，有的是三地的，不是每个都达到多少多少很高的啊，不是很高的。他为啥这样？他就给你看，让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啊，可以这样说，所以说他的好坏什么的并不重要，并不重要，就是还是要归到自己这儿来，归到自己这儿。嗯，这就是说呢，不见人的是非善恶过患啊，这样就是自信不动。不过我觉得六祖说的这个呢，更像于对于一个平常人啊，平常人你为人处事的话，可能会有这些啊是非过患。其实啊，大家想清楚，要是平常处事，你想清楚就知道了，他的那个善恶什么，他有他的角度。咱从咱的角度觉得他做的可不对可不对了，但是他有他的角度，他有他的理由。就哪个人他都不觉得自己错，他觉得自己错，他可能就不做了，他没觉得自己错啊。所以说咱啊，咱去给人家指啊，人家不会那个的，他都没觉得自己错，你给他指啥？他要来问咱那是一回事，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角度，他不会觉得他错。你慢慢的时间长了，你的那个我执的心呐、啊、淡了之后，你还能够看出来他的角度，你还能够理解他了。理解了他以后呢，他跟你攀谈，哎，还这两个人有点共同点，他可能还真改，这还说不定啊。所以这次属于是妙观察制吧。啊，属于妙观察，这是后来的，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那个树强树在那儿啊，慢慢的慢慢的你也能够理解他这样嘛，也有道理，他那样也有道理，哎，从这个道理中再把它引出来。嗯，所以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相悖啊。就是迷人虽不动，但是他那有一个我不动你们动了啊，总是有这些。所以说呢，开口呢容易就是说别人是非长短好恶，这样的话是与道相悖的，这样并不是道啊。他人的是非长短呢关你什么事儿，对吧？关你什么事儿？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如果是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你能说说别人劝劝他，你说可以。你劝不了他，你说他干啥？你说他没有用，你劝不了他，你只能回头想想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说别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人的是非长短容易在哪儿出现呢？就是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他总是会见解不同，所以总会有这些长短啊什么的。咱们在里面也不要在意，包括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他各自的见解也不一样啊。无论是有一些道场啊还是网络啊什么的，大家争论难免，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尤其是修完千座以后的，个个都很独立，都很自信，有时候渣渣起来比谁都能渣渣。嗯嗯嗯。所以我人家说你看咋这样啊咋这样啊，我很赞叹这个，很好，这样很好，个个的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这不是好事吗？就应该是这样啊、嗯、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不同起来很厉害，但是同起来也很厉害，那个同的那个劲儿，那个不是说这不修的或者是正在修，他有的时候体会不到那种，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扎扎起来可热闹了。当面也吼过是吧，姚师兄啊，在论坛里什么的，可有意思啊，有意思的很。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怎么能说谁要服谁呢？谁要服谁，你服的是什么呀？你还是要服你自己的意志啊，你要看看你自己的意志在哪儿啊，你自己的意志，你这样就不听，你能一直做到底，那很好。老师从来都是赞叹这种人的啊，从来都是赞叹这种人的。所以说回到自己这儿，不要害怕，执心就是道场，说来说去执心都是就是道场。 若心浊净啊，即将即若浊心浊净即障道啊，这个就是说到不动，说完了不动之后呢，就是不要浊不动啊，然后又说了不要浊心，不要浊净。假如说我们浊这个浊那个也是障道啊，这个说的就是修行人的修行人犯的错误啊。修行人就是不修行的人，你可能跟他说修行有多好多好，但是对修行人来说，这都是难免的错误。浊心浊净啊，有个心在，有个清净在。这个地方上我说了一个二祖的第二个解释啊，二祖的第二个解释，看看 YY 上有什么。
这个有个浊心浊性，还有就是浊性。
性它实际上浊这个性就是浊这个心，它浊这个性这已经不是性了，这是它的实，它的实就是指的它有个心在啊，也是一样的心啊性啊实啊，其实你不浊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啊。也为啥是一个呢？你看你没有这个性，你哪起的你这个浊的心呢？你哪起的这个实呢？哪起的这个妄想呢？所以说啊，还用那个这个还用举手这个，我若按指海印放光吗？说我若按指海印放光，人家马上站出来一个禅师，若是这个释迦老子好吃30棒，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放光呢，你咋按指才放光啊？你不按指的时候他干嘛去了？这就是说我们就是有妄想，那个妄想的那个也是那个心识在启用，也是我们的真心妙明在启用。所以这就是六祖，就是刚开始我举的那个，就是他不明白呀，他糊涂啊。马祖说，哎呀，这个糊涂本来就是，你还要再找什么呢？他就是还是不放心，还要找啊，还要找啊。所以马祖不回答，哎，大德大德你且去，你正闹在呢，我不回答你，我不跟你走啊，你且去，大德你且去。
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如说认识道理也好，还会这些我发现一些大善知识也好，基础基础，即使他得到了之后，得到了许可之后，他们还有别的吗？还是有点脚跟不稳。
是的，是的，是的，啊，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别的吗？啊，对对对。
还有别的，这不是已经有了痛吗？但是已经许可了，这没就这样。
这人的累世的积习啊，这是累世的要求，因为啥？咱的无名就是这么来的，咱们都知道是从无名起的，这个世界山河大地就是这么来，这无名怎么来的？就是要一个。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他非要一个，就是从这来的。所以累劫累世的都是这个啊，累劫累世的都是这个。所以说他证了初地之后，他还要破一分无名，证一分法身，还要往上步步的破，步步的破啊，是这样的啊，就是破这个无名啊。这个无名就是说要一个东西。没事儿，这个很简单，你修修就踏实了，就是这样啊，修修就踏实了。因为你不说白了是啥，你彻底把那个名踹掉了，或者说彻底把那个净踹掉了，你不要那个清净的，那个乱能怎么着你啊？嗯，就怕那个乱呀，今天这个乱那个乱，你把那个清净不要了，嗯，彻底踹掉了那个清净，那个乱能怎么着你？你也就不在乎那个乱了，不在乎那个乱，你这不就入定了吗？嗯，是这样的，这入定都是不知不觉的。
我好像就是认了这个东西啊，但是总想要一直要认着它。
那就是说，就是需要修行啊，需要修行啊，需要修行。就是
这一点也应该有不可得，这一点也应该放下。
啊，所以说不可得就是这样的啊，说不可得就是人家使劲跟他说不可得，不可得。只要你要知道本来这个地方不存在任何不认，这个时候就不说不可得了。这个地方上不存在你认不认，你认不认的天也是蓝的还是回到那儿了，那树叶还是绿的，你认不认它一直是绿的呀。
人总有这么一个习性。
对对对对。
那岭南一角不也是在这那个东西吗？当然是走失了，这功夫在打这个，就是功夫在练这个功夫呢。但是你这个岭南一角之后，如果说是抓就不放这个，这不也是
不上班的话，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是你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管认不认了。实际上这个认不认不在于你说，它是在于心行上的，不用管认不认，你就把这个认不认的你就彻底的扔掉它，就先修啊，先修，这样可能比较好啊。先修它，你修它的时候的话，就自然暗器啊，自然暗器。实际上你知道修是修什么呢？修是修你修是去掉你这个认，实际上是这样的。你要是有一个认吧，你总是会有一个对错在，总是会有一个对错在，那哪些步骤这些功夫啊这什么的都有落处，都有落处啊。但是你要是不着在这个上，你做什么功夫不可呢？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说你看那个禅师好像回答很厉害，又给人家棒又给人家喝，他给人家一棒他自己早已经被自己棒了，他一开口就落了呀，他一伸棒他可不就落了吗？他给别人棒他都是打了自己30棒才给别人的棒，他都一开口都已经落过了。实际上
这个就是大祖师他给别人30棒或者啥的，他在有落之处，他尽管落吧，像那个南拳斩猫龟宗斩蛇，他尽管斩，但是他心里应该没斩，只是别人被打棒的人应该有
落。杨师兄你说一下。那是你看到他斩了，他确实没有斩。
就像刚才我说这个时候，笑着才被斩，才被吃棒。
他心里没有斩，实际上的话，这个斩不斩都没出他的心外呀。这不是说心里没有斩，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打成两截了。其实他确实没有斩。
哪个心里没
有斩？他确实没有斩。
啊，无法开口了。
不是无法开口，这个时候就斩就行了啊，这就是斩啊，斩的是什么呀？斩的是咱的妄想嘛，嗯。
是在思维。
那你先别说斩猫，你就说说别的吧。他走过路没有？他喝过水没有？哎，非得说斩猫啊？
说话说
话。说话总是说用说话来汇入，总是说话来汇入。
他心里没走过路，他心里没喝过水，他心里没说过话，你这不是思路吗？你刚才就说过，跟你说的这样。
不是、啊、这个，他信，那那句语言描述是这样的呀，应该是这样的呗，他描述的这样，应该是。
你去。
就是方便说而已啊。
嗯，方便说，方便说的话去掉了更简单啊，不用再搁一个心里。哎呀，这个已经过了，我认为就算了吧，这个已经过了啊。嗯，就往下扔下啊，往下扔下，你用抉择，这些抉择都没有用，实际上你去掉了这些抉择才是啊。去掉了这些抉择才是啊，所以说你就是轻轻松松吃吃傻傻，这样的话打白做啊。当然你还可以继续问，你继续问我还这样说。对对，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如果着心着境呢，这个就是障道。我们看看这个二组的第二个还是说的静望，这二组也是觉得这个静望这个词儿很好啊。然后的话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二组有一个说初用功人，初用功人的话呢，你不可不带几分专心，就是刚才说的，那我用功了我不是落草了吗？你不落草你怎么知道这一切才是落草啊？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咱用功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的用功，你有问题大大方方的问你没关系，你就是着相修，你也别管别人，你就去修你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专心和执着不同啊，专心和执着不同，就像是那个行舟的人呐、啊，行舟的牵引一样，他不是不着，不是不动，他就是到时候他会放下，到时候会放下。舟到尽头的话，虽欲不放下，也不可得已。就是说，舟到尽头，你自然放下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初用功人，你就是要加紧用功。就像老师说的那个三大阿僧期间，你第一大阿僧期间就是往上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铜底脱落，就一直在做往上加的功夫。啊，往上加的功夫啊，就是实有的功夫，就是我实做功夫，或者说我就是盲修瞎练，我不怕你们说盲修瞎练，我不盲修瞎练，我心更不安啊。我使人家说明心见性，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前全是盲修瞎练，这个话是跟明心见性以后的人说的。明心见性以前啊，你还是找一个佛说的法门，一门深入行其解决啊。所以说，在处处都是妙行，都可以悟道。就是你这个时候你不介意这些的，在在处处都可以妙行啊，都可以悟道，知心如幻啊，这个是下一个了，我们略过吧，我们再讲啊，接着讲坐禅这一块啊，坐禅这一块啊，善知识何名坐禅啊，善知识何名坐禅，我们现在说这一块。这个法门中啊，无障无碍，外于一切的善恶警戒，心念不起，这个是坐啊，内见自性不动，这是禅啊。就是说你不是不见啊，你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啊，而是你的心念不起啊，你见了如同未见啊，见了就是没有见，这个叫做坐。自见内见呢，自性不动啊，自性你的自性从来没有动过，你在这个地方你不动摇，这个就是禅啊。所以说坐禅不在于坐禅的相，坐禅还是在于这儿，就是什么呢，上面说的三个，不着心，不着境，不着动于不动 啊，还是在这儿。这样的话，一直的这样无所住啊，这个就是坐禅。然后他又有一个，就说了什么叫禅定，什么叫禅定？这个话六祖说了两遍啊。什么叫禅定啊？不是我们做的是这个禅定。这个话其实我们心中心的都是能接受的啊。但是你去一般的佛教徒就很难接受这个，很难接受这个。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啊。内不乱是定。外离相就是我对外面的这个所有的相，我看着它，我在里面我也一切不着。这个叫外面是离相的，这个是啊。内不乱是什么？我对待这些境，这些境尽管来，但是我的内心不惑。这就是遇事不惑，这个叫内不乱啊。这就是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如果着这个相呢，内心即乱啊。这就说到了这个着不着，说来说去还是着与不着。外如果着相，内心即乱。如果离相呢，你的心就不乱啊。所以说还是说到底还是你着不着，还是你是不是认假作真了，还是说到这儿啊，还是说到这儿。所以这个就说到我们的习气，那个什么毛病都有，又抽烟又喝酒一堆什么什么。所以这些习气是什么呀？这些习气说到底不就是你认假作真了吗？包括你对这个习气也认假作真了。你应该看到这个习气的根本在于你认假作真这儿，并不在于你的那个行为那儿，这个地方上你才好出习气。嗯，当然了，其实我们的关照时时刻刻都是第一义，都是佛法第一义，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个跟坐上念咒不是也是一样吗？只是坐下具体的说是这样说。你坐上念咒的话，你这个内是什么呀？内就是说你只管这个咒，外是什么呀？一切的妄想，一切的妄想你都不管它。不是坐上就那么就只有上座，坐上也是一堆东西啊，也是一堆东西，只不过这一堆东西反映出来是你的念头，是你除了念咒以外别的东西啊。就是实际上这个也是坐上的一个景啊，坐上的一个景。所以坐上坐下实际上是一个，不是两个。咱心中心有的人就说什么时候到不坐了为止啊，心中心到不坐了就是坐上坐下都一个样，没啥滋味了，没啥滋味了呀，坐上坐下都一样，提他了提他了，你这个时候那你就可以不坐啊，可以不坐。这说的是迁坐以后啊，无论如何迁坐做完它，就皮它了，一个滋味了，你迁坐也要做完它啊。好，这个说的是说到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啊；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性自定啊，说到再接着往下走，你的本性是自定自静的，自定的，就是因为呢见境界思境界就乱啊。其实也可以对应成见惑跟思惑吧。有个境可见啊，有个境可见啊。实际上见惑它指的是根本见，思惑见了以后你还思索，哎，这个呀那个呀，思索连绵不断啊。所以说见景思景这就乱了。如果见呢住景，见到一切景你的心不乱，这个是真定啊。见到了心，一切的住景，一切的住景过了如同未过，这个是真定啊。这个景还有一个细微之处，这个境呢除了包括住境你的心不乱之外，还有一个你发现你的心乱了，你发现你的心乱了，这也是一个境啊，这里也是一个境。你的心乱了你也别管它，你继续的一切都不管啊，是这样。咱们心中心的做功夫就是这样，其实特别特别简单啊，好坏都别管，乱和不乱也别管啊。这样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你久久的你就不乱了，久久的你的那个妙观察智就起来了。这个说的是住境心不乱，这个是真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你看这句话，这句话跟上面又重复了一遍啊。什么是禅定啊？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然后再说，哎呀，诸位同修啊，各位这个善知识啊，外离相别忘了，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所以说啊，这个禅定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人家觉得那个能做的人很厉害，所以六祖啊说了好几遍啊，我估计也是这样。大家都觉得能做的那个是最厉害的。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啊，外禅内定。还有一个他引用了一个菩萨戒经的，菩萨戒经说的呢就是我性啊，我本性呢是源自清净的，本来源自清净的。所以说呢念念中呢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应该就是我看应该是结束了吧啊，结束了。对，这个妙行品很短，妙行品说的是禅啊，但是呢六祖把这个禅不仅是在这个座上的这个，而且他基本上全是打掉了这个座上啊，全说的是座上座下，座上座下都是一切不着啊，座上座下都是一切不着。一切不着这个 说起来的话是行起来的话，我们很多人没有把鼻，所以座上有一个咒语，你就念咒，你就念咒。其实这个念咒就是正好的不着，大不着啊，因为它是从我们不着的佛这儿传给我们的啊，这就是传承，这就是传承。所以我就主张，有的人啊，他修不了心中心，他修不了心中心，他又找到我们，咱们就给他心中心别的那些法子，六字明啊，弥陀法呀，为啥呢？因为他是咱三祖传的，咱三祖的是这是对是利落的人，是不着的人，所以他这他有这个传承，他修着修着，他慢慢也会回头。啊，慢慢也会回头。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别的，等等等等。慢慢的，慢慢的，他就回来了。他为了别的，归根结底还是他的心不安。但是他都发现不了他的心不安，他太粗重了，发现不了他的心不安。他说我要把那个相整好，他为了这个，所以要供天呐什么的。你供着供着，你就没劲儿了啊，你就没劲儿了。其实那个事儿还没做成，但是你没劲儿做了，为啥呀？实际上归根结底，你的心啊没有那么不安了。啊，就是这。哎呀，那相子不在意了，算了算了，弄这费事儿，不弄了，不弄了。啊，对对对。啊，年年供也很好。那对于那些人来说的话，他就让他供一供，让他供。他说呀，原来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呀，什么什么的。啊啊啊！对对对，嗯嗯，你慢慢修着修着就，哎呀，就算了算了。哎，其实供天没啥，供天没啥，他。
至少还有一点供天，可以祈这个祈请佛菩萨救度众生啊。
啊，那不是，这个不是供天的，这供天的是要求的世间法，祈请佛菩萨救度众生，这个供天。啊，不是不是的，救度众生这个属于佛法的，世间的就是很简单很明白。你要发财不？你今日要挣100万，或者说你要一个身体好，要一个什么事业顺利啊，就是世间的。嗯，世间的就是很简单很直白，求世间的也没错，求吧，问题不是世间的，不是咱能求得到的。但是他太不安了，老人说过这个事儿，老人说为啥是这样，他太不安了，他修行啊本来是不应该为这些事儿操心，但是他难免为尘世所累，他不安得很，所以就有这些方便法让他暂时安心，暂时安心以后好让他回到修行上来啊，是为了这个。
有一年还求这个供天的时候，希望救助众生呢，啊，无众生可度。
齐老师说的无众生可度，六祖咋说的？六祖说，要是有众生可度，你不要来找我，我不度那个众生。啊，六祖是这么说的。
对
呀。我还听了一个，嗯嗯嗯嗯。当时就是听那个
是哪个？
圣空法师。
啊，幸亏我不认识，你不要说名字。啊，你说。家亲眷属也并无可度，家亲眷属也并无可度啊。他说的这个食物众生可度，这个地方《金刚经》没有说但除家庭眷属，没有这句话，说是度家庭眷属是另外一个巧方便。为啥呢？你对家庭眷属太执着了，所以说哎，你度他们，这样一想能够让你暂时冷静一下。其实啊，要我说咱度啥度，咱首先一个先别让别人度了咱再说啊，你别让别人转了你。啥自己别人的不说这个，说啥自己别人的，你说自己不可得的时候，不仅自己不可得，别人也不可得。
嗯，
这么多了不可得。
嗯，对，了不可，了不可得，这不妨有自有他啊，咱现在对面正在清谈啊。嗯，
对
啊，所以他不是断念啊，不是断念啊。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其实咋能度啊？咋能度？说到底，咱先别被别人度了，咱先别被别人度了。慢慢的，你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味道慢慢的有了，别人一看呀，你这果然有点不太一样。他有事儿，他才会来找咱。实际上是这样的，你别理家里的那些眷属，你天天劝他没有用，你别搭理他，你就做你自己。有的时候家里头有事儿，他会来找你问你的，他拿不定主意，他会来找你问你的，这就有机缘了。你天天劝他呀，这个不没弄过好，那个你要学啊什么着的，你越劝他离你越远，躲个八丈远。啊，
拉生意。
拉生意。拉生意不是不行，问题是咱拉不着。还有一个，很多人他都误会了，他以为佛法就是拉，我能拉人多，我能拉人多。哎呀，这就是斗争了，不是这样的，不是在别弄这个相啊。要我说，他机缘不到，他不修更好。等他机缘到了修，一修便开悟，多好呢！啊，你说？
我刚开始学佛不都这样吗？
啊， 是是是啊，是是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是这样也没事儿。
佛菩萨慈悲，时时都在发愿。
嗯嗯，是、啊。
他是佛菩萨，包括齐老师所说，我不去主动找人家，谁想要什么管求法的，我不让，就是我不会主动去找他，只有他找我。其实他是他去，正恰恰相反，他是要找别人的。
他意思说这个话就是要。
正是一种思维心肠，想要渡别人的。
可以可以，是是，你可以这么说。问题是处处拉也未必有用。对对对，啊，有，我见过一个，我见过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就直接找齐老师，就一大群人在那儿，在那儿这个问法，然后呢他就站起来就说如何发财。齐老师说那个啥，那个我这没发过财，你找我问不行，你去找那个发老师，还教了老师说你不要找，有的人呢他说发财说的一套一套的，怎么做股票说的一套一套的，但是他实际上他是穷人，你去找那发过财的，你去问。呀，那个人可厉了，他当时站起来给老师一核实，马上走了，不听法了，直接走了。这多好呢，嗯，两个相应，人家本来求发财，你何必勉强人家在这呢，利利溜溜去求发财去了，多好啊。这样的人利落哈。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是若折不折也是乱心啊，世间法也是佛法，也挺好啊，也挺好，是啊，也挺好，大家都觉得很好，两不相干，各自相安呢，啊，多好啊。嗯嗯，就是说那个所以说白了之后，你去修，你去修这个供天也好，还是别的那些方便法，咱们心中心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是我见过啊，我见过前一段还有几个，但是他还是他现在不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为啥不修，他家里人得了重病，我说咋办，我说那你修第三印吧，心中心有这个方便你修吧，哎呀可激动，然后说多有用多有用，说了半天多有用，但是他本来修一个月，他只修了四印，我说你为啥只修了四印，他也说不上来，那就是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你让他去再去那么修，他没那个劲儿了，嗯，没那个劲儿了。就是实际上的话，用佛，只要你去用佛法，这样佛法啊，都是一切，无非是让你心安，无非是让你心安。你去修吧，你修着修着，你的心慢慢的就在这上面，不能够再那么就是牵引你了啊。他是都有这个特点，所以他不修心中心，有别的很多方便法，尽管去修。我说不给他们修，老师还说了我一顿。老师说这都是给他们修的，你就是应该给他们。
第三印怎么样给病人治病？
第三印就说在那个二四印以外，二四印以外的话，你有什么什么亲属病，那你是就是说是启用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出生不盖黄布。
他不要盖黄布。
对对对，这是启用啊。
啊。
平时我们是自修。
然后再回向给病人。
啊，对对对，可以，嗯，
还是
可以。
八八八
对对对，嗯，还是那个，嗯。
还有，你要存在有一个办法，你比如说你去吃药。你弄一包小药夹到你的手里面，经常在这练，这样大概4个小时，然后药冲上。
哈
哈哈哈哈！你吃了这药吧，你不是给他服药吗？夹到你的手里面。
这个也是在英国里啊，哪个在英国之外呀，啊？你帮他做了这个本来就在英国里。
你这个打坐时间短，没劲。
对啊，就说到这儿了，嗯。打坐时间短没劲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除了2个小时之外，你再去做2个4个小时，你去出生念。
可以。
哈哈哈哈哈
这是跟你的这个打坐是在之外的，嗯。
哦，明白了，
这
是额外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跟很多咒语一样，说。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你都没修过，现在你念过你修过10年。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说哎呀，你们先修心中心，你们起码先做完百座，或者先做完千座，你再用比较好用。结果老师说了我一顿，老师说你就让他们去用去，嗯，老师说了一顿。是是，嗯，是，一般我们都这么说。实际上千座以后用什么效果好不好，千座以后都没那个劲儿去用。哎，真的是千座以后没那个劲儿去用，用了你要说效果也没那么好。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但是没那么好自己也不在意，就是那样。嗯，因为一切它自有因缘呀，它自有因缘。你这效果好好坏的话，你看我们六个手印的六个那个咒语的那个效果好的都已经是，那就是那都不能好的再好了，你光这个你都用不完。
先以欲勾牵。
嗯，那就是大菩萨的那种先以欲勾牵。嗯，哎呀，其实这些欲勾牵呢，不是他的欲，就是他的心不安，他才找过来的。他心安，他找咱们。你说他街上随便一个人找咱干啥？单位里的人都认为咱神经病呢，一般不找。他还是他心里不安，说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世间人他就认为他这个不安是要灭掉这个相。比如说我就是疼，那我灭掉这个疼，我是不是就安了？其实不是的，他们不知道。你就是他一定要发财，他发财了就这样了就好了吗？未必啊、嗯，两个人什么爱情千辛万苦走到一块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有吗？啊、嗯，这时候才是不幸的开始啊！啊，幸福生活。所以说啊，关键说到底，心的解脱，这个解脱的这个味道，真是无以言说的，你没法跟世间人说啊，没法跟世间人说。三信三印见信前不一起用吧，你说的对啊、你要能不用就不用，就是是这样的。你这是久坐吧，久坐坐，你最好是做完百坐，甚至做完千坐以后再用，这是最好的。嗯，那些人呢、啊、那不是跟你说的，那些人他就是不择手段要用，他已经到那种程度了，他就是怎么着他都要用，说的是那些人。对，这个咱们的这个，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刘师兄啊，还有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六印呢、啊、这个佛经上有讲，就是不要轻用啊，你自己想清楚，就是不要轻用，就是你万不得已你再用，就是咱们这个你要是启用，比如说三印第三印刚才那个，你记住就是不要轻用啊，不要轻用。啊、对对，佛心经上有说。嗯、对。就是你自己去掂量你什么事儿该用啊，但是说就是佛心经上给你说的，就是不能轻，不要就是随便什么事儿都用啊，就是不能轻用，要重视它啊，要重视它，嗯，不能轻用，嗯。哎呀，轻不轻，重不重，他自己心里有掂量啊，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一定，嗯，嗯，对。是重法，是重法的缘故啊，是重法的缘故。好，这个地方的第五个，第五个就是说这个，瞧，等一下，这个最后一句讲完它。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啊，自成佛道。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啊，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看第五个二祖就说了，二祖说你看着力的这个四个字啊，在字啊，四个的都是字啊，自己自己，所以说啊，求你去求，刚才说咱求这个求那个，求来求去没有意啊，还是在自己这儿。但是佛法呢，佛法这儿的话，你要终于你要靠佛法去求，对于没有学佛的人呢、啊、咱还是让他去求佛，求佛总比求别的强啊，就求佛吧，求佛吧，求佛了起码不是在人世上求，你在人世上去求个试试，别扭得很，你何必呢？